他上次开庭两年后，李旭涵案2023年10月25号上午9点在沈阳和平区法院第一法庭再次开庭，著名人权律师王宇以及是来自德国、法国、欧盟、美国、英国等国家的人权官员赶到沈阳，希望旁听李旭涵案的审理。王宇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天上午沈阳市以及和平区法院戒备森严，法警指名道姓话不允许我是进入去旁听，估计他们认为他是一个敏感人物，欧美各国使馆官员亦都不允许进入和平区法院旁听。而上一次的开庭，李旭涵律师的弟弟李永生被法院看押起来，庭审结束之后才释放。这一次李永生终于被允许进入法庭旁听他姐姐的案的庭审。74岁的人权律师李旭涵自2017年10月9号被中共沈阳和平分局逐捕，已经被超期骨羁押6年之久。2018年沈阳市和平区检察院指控他犯有是寻衅滋事罪以及是诈骗罪，该案多次无故被取消庭审。曾经在2021年10月在沈阳和平区法院开庭，但是未作出宣判。李旭涵一直被关押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李旭涵的儿子马文婷在德国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为母亲发声。马文婷表示2006年他的母亲因为代理一个案件在沈阳被黑社会绑架过，而沈阳和平分局是这个黑社会的保护伞，多次暴力对待他的母亲，于是他就去北京上访，之后又被公安局围稳。没想到他的母亲会被超长期羁押六年，现时身体每况愈下，他原来就是有心脏疾病、冠心病、心律不齐等等，之前他亦都做过冠状动脉搭桥以及支架手术，现时他的视力亦都不好，有白内障，腰椎间盘突出走路都是不是咁正常，靠拐杖才能够走路。母亲在狱中多次心脏病发，家人曾经三次申请保外就医都是被拒绝。李旭涵的弟弟李永生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所谓的公开庭审，除了他是家属在读旁听之外，其他的人应该都是官方派的人，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和平区法院如临大敌，用铁栏拦住，将法院围住，很多的便衣、警察以及辅警都在法院的四周。人权律师王宇对美国之音表示，李旭涵律师的案件拖了六年不判，既违反国际上对非法羁押的规定，亦都违反了中国刑事诉诸法的相关规定，即是限定时间内要作出一个判决结果。根据最高检的自己的一个内部规定，如果审而不决，长期关押超过五年的，就应该由省级检察院对这个案件是督办。李旭涵的案件的程序到实体都是违法。中共恶人榜行动的执行人林生亮对美国之音表示，李旭涵遭遇这样的严重违法超期羁押的案，需要家属积极催促办案，案是上面分级法官的，他不知道如何判，如果家属不去认真地去催，没有外界去督促的话，法官能拖一日就拖一日，拖到看一下能不能够等他本人调走，或者是找其他人来办这件案件，烫手山芋谁都不敢接，所以案是会拖得好耐。纽约城市大学客座教授人权律师滕彪表示，严重的超期羁押六年，李旭涵身患重病，已经是70多岁，还拒绝让他保外就医，这个不单是违反法律程序规定，也是对人道主义的一种践踏。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政府一直对人权律师进行打压，709大镇压就是针对中国人权律师以及人权捍卫者的一次大规模的残酷迫害以及镇压。人权律师滕彪分析说，李旭涵案的关键是办案的部门对法律、对程序的完全无视以及是践踏，以寻衅滋事罪对他进行逐捕以及是指控，这个本身就是对李旭涵律师进行的维权活动的一个报复。对于李旭涵的报复，最主要以及是直接的原因，就是李旭涵在为王宇律师的案件当中是做准备，而王宇是中共709大镇压的第一个被捕的律师。而另外，李旭涵长期进行上访与维权的工作，出于这些考虑，很明显当局是在对他进行报复。滕彪表示，任意羁押以及超期羁押在中国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但是好像李旭涵案这样被非法关押六年的情况亦都并不多见。他说， 中共对敏感的案件、人权案件是完全政治压倒法律，当局完全视法律程序如无物，只是根据政治需求来决定关押几耐、判刑几耐，和法律程序以及证据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王宇律师认为，如果不是因为中国目前司法黑暗，亦都不会出现李旭涵案这样的违法案件，这个不是单纯沈阳司法黑暗的问题。王宇表示，李旭涵律师代理709案件当时正好赶上中共十九大的维稳，当局直机是对李旭涵律师进行打击报复，听李旭涵案的代理律师说，他可能是没有认罪，所以一直是拖住，因为没有上边领导的指示，没有人承担责任，所以法院的人可能亦都不敢是判，就越来越难收场，身体不好，不被取保就医，亦都是打击报复李旭涵，另外亦都有维稳的成分在里面。李旭涵案的庭审从早上九点是持续到下午五点，法官当庭宣布判处李旭涵6年6个月的徒刑，李旭涵当庭表示要求上诉。李旭涵的弟弟李永生认为当局违法审判。李永生说，从一开庭他的姐姐就质疑管辖权，沈阳和平区法院没有管辖权，既不是他的户口所在地，亦都不是他的居住所在地，更加不是案发的所在地，这个是违法审判。而另外起诉方检察院的证词以及证据根本无法证明他姐姐有罪。辩护律师何伟的辩护相当精彩，只可惜判决权在当局手里面，法院照样宣判他姐姐有罪，他们只能够继续上诉，投诉当局违法。李旭涵的儿子马文庭得知母亲的判决结果，是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6年6个月的刑期比较重，但是比起之前遥遥无期的超期羁押来讲，他们的家属更加能够看到希望，毕竟还有半年就挨出头，希望重病的母亲能够早日出狱接受治疗，亦都希望监狱方是保证他母亲的基本人权以及是看病的权利。得知判决之后，王宇律师愤怒说，这个判决结果他们之前也都考虑到，判决肯定会超过6年，因为李旭涵律师已经被关押超过6年，以中国现有的司法环境来看，他们肯定会判他有罪，对李旭涵案的判决结果不会低于6年。无论他们对李旭涵律师的超期羁押有几违法，他们也都会将这种违法进行到底，这个判决结果是意料之中，但是比意料之中长一点。原来他们估计会判6年1个月或者是6年2个月，看到这个判决结果，他们是非常之气愤。到今年10月8号，李旭涵已经坐满了6年的监禁，而刑期到2024年4月，他仍然是要再受苦近6个月。一直关注中国人权、关注李旭涵案的原路透社资深驻北京记者毛奕仁向美国之音表示，李旭涵律师的唯一罪行是他有勇气处理涉人权以及宗教类高度敏感的案件，包括为法轮功以及家庭教会的信众辩护，并且曾经为杰出的人权律师王宇辩护，对70多岁的人权律师李旭涵严重超期居然6年之久，这个是违反了中国法律，显示出中国共产党的自信不足，而对李旭涵律师的重判亦都是凸显了中共的政治打压仍然在不断地加强的趋势。人权活动人士林生亮表示，中共恶人榜在今年5月曝光了参与迫害李旭涵的法官薛思林等人的作恶信息，希望对此案能够有所帮助。他说，希望所有的受害者主动披露自己和亲属所遭受的苦难和迫害，第一时间披露这些作恶者的信息，包括名字、电话、个人生理特征、职务、警号等等，越详细越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快速地作出反应，针对具体的作恶者进行曝光，从源头上去压制他们的作恶的动机，这样往往是事半功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周星辰旧金山报道。